斗争的历史和上帝的救赎计划。圣经把一些最重大的真理啊向我们启示，我们每一个人所可能想到的一些最大的疑难问题都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答案。那么通常凡是有思想的人呢，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人间为什么有这么一些痛苦啊？所谓人生的苦海啊，这是怎么来的？罪恶和死亡是不是能够消灭？所以这些重大的问题啊，在圣经里面呢，一开始就向我们解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找到一个总的背景啊，为我们以后的学习啊先打下基础。这个背景呢就是善恶的大斗争。这个大斗争在创世以后很快就开始，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把这个天地的来源简略的介绍以后，就讲到这个罪恶进入世界的经过。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呢看到一些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上帝的乐园里面有这个蛇啊，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诡诈啊，更狡猾。这个狡猾这个字啊，使人们呢感到纳闷，怎么会上帝这个完好的啊一个宇宙当中会有一个狡猾的东西。当然这个字本身呢，狡猾是一个消极的词儿，可是原文呢它并不意味着消极的一方面。在别的地方啊，特别箴言里面，你们注意啊，这个字常常翻为通达，通达呢就是聪明啊。所以这里呢这个原文的字是一个聪明的字，可是它翻了翻成狡猾，当然呢也是对的啊，是狡猾。所以问题就是这个狡猾怎么来的？在上帝的一个完美的伊甸乐园里面来了一个狡猾的东西，就是蛇。我们知道啊，在上帝的宇宙当中，特别是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以后，上帝允许这个蛇到伊甸园里来，他不允许呢他是进不来的，是吧？可是呢很明显呢，上帝限制他就在那个分别三个树上啊，在那里也等着。我顺便说一声，这个分别善恶树啊应该翻作知道善恶啊。你看这个魔鬼啊对那个女人说话的时候就说，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是这个字，是知道。那么中文圣经有时候把它翻成分别，有时候是知道，应该是知道啊。因为有人说分别善恶是好事啊，我们应该把它分别清楚啊，实际上他是知道善恶。知道善恶呢强调一个是恶，是吧？我们本来啊人类啊是光知道善不知道恶，上帝不叫他知道恶，但如果他违背上帝的诫命，这个恶就进来了。所以这个善和恶一起来啊，就使得人呢就有了这个痛苦。所以呢这个蛇以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在人犯罪之后呢，人呢知道这个羞耻了啊，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虽然羞耻两个字没有用上，但这就是这个东西啊，羞耻。羞耻是怎么来的呢？是跟罪来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字，十五节那里主说，我又要叫你，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仇字 也是意味着什么斗争，是不是？没有仇恨，没有斗争。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章啊，就看到了啊，有这些消极的东西进来了啊。第一个是这个狡猾的蛇，第二个是人犯罪以后有了羞耻，第三呢，有仇恨。这个仇恨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上帝给的，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上帝看到啊，这个人犯罪以后啊，他就是被撒旦的黑暗所笼罩了，他就不能自拔了，他就完全成了罪恶的奴隶了。他一开始听到上帝的声音怎么样，就躲开了，怕上帝了，是不是？那么这种局面呢是很危险的。所以呢，上帝啊就像这个我们的始祖啊做了这么个应许，虽然这句话是对蛇讲的，但是他是给亚当夏娃听到以后啊啊感到有希望，而这个撒旦听到以后呢，就知道啊他统治人类的这个权柄啊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就是人可以有机会得到这个仇恨。这个仇恨注意啊是上帝给的，是不是？嗯，这个中文翻成我给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要把这个仇恨呢放到啊你们这当中去啊，叫这个女人和女人的后裔啊对于撒旦呢有一种仇恨。那么这个仇恨请注意啊，这个是这个针对撒旦，而且是上帝给的，是圣灵放在人心中的。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总少不了人的配合，是不是？就是你相信你要这个东西，你接受圣灵的感动，这个仇恨就进来了。所以啊这个一个人呢做基督徒啊，所谓重生啊啊这个经验呢、啊、是不复杂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一个仇恨进来。仇恨什么？仇恨罪恶。圣灵进来就叫你仇恨罪恶。那么你身里面这个所谓啊犯罪的一种倾向啊还存在的。那保罗说我在我肉身之内没有好东西，所以呢他就一直是什么攻克己身呢，叫身服我，叫身服我，是不是啊？这股劲哪里来的？就是圣灵给的那个仇恨，对撒旦对罪恶的仇恨，圣灵给你的，这是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在这里上帝所说这一句话呢，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这就是上帝啊在这个人的这个黑暗啊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啊给他一线光明，叫他知道撒旦的权势是可以打破的，只要你接受我这个仇恨，这场斗争啊就能在你心里头展开，你就有得胜的希望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一开始就有斗争，就是人心里面为主。那么这个大斗争啊，他这个撒旦一方面呢，我们再来研究啊。撒旦他引诱人做这件事啊，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注意啊，这个蛇对女人说，第四节，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注意啊，这一句话是很毒辣的，
你们能够像上帝一样。那么这个思想哪来的？就是撒旦的思想，就是他犯罪的根源。我们请看以赛亚十四章十四节，这就是他犯罪的原因。在这里以赛亚十四章啊十四节啊，他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看见没有，他要做上帝啊。好，他犯罪以后，他到伊甸园里来，还是那句话，说你们可以做上帝，就这意思。那么一切罪恶的这个根源呢，就是这种思想，我要做上帝，我要做上帝，就是说那么上帝的话呢我就不要听了，是我要代替上帝，上帝的话还要经过我审查考虑啊，对我胃口啊，符合我利益我要，不符合我利益我不要。你看是不是我做上帝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一切犯罪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应用到安息日问题上，这个守安息日这个问题啊，是很明显，是谁是上帝。如果创造天地的主是上帝，那么我要顺服他啊，我要承认上帝的主权，这是很简单的。否则呢，就是呢另外一种想法了，就是我的办法比上帝的好，是吧？星期天比安息日好，哦，我说的，不是吗？人说的，你没有别的权威啊。那么人要代替上帝，就是还是那个思想，始祖犯罪就是那个思想指导的。到现在，守安息日问题上还是涉及这个。是谁是上帝？是你呀，还是创造天地的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一场斗争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快要结束了。结束的时候，还是这个问题在要取得解决，在你我的生活中，谁是上帝？那么我们呢现在又来看看啊，这一句话，这个女人的后裔啊，我们要注意，广义的说呢，我们都是那女人的后裔，是不是？狭义来说呢，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是指耶稣，耶稣基督呢是那个要伤蛇的头的这个后裔。这个仇恨呢，对罪恶的仇恨呢，集中于耶稣啊心中。我们请看诗篇四十五篇，这里啊，就有这个仇恨罪恶在里面。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请注意啊，我们做基督徒如果真正跟随耶稣的话，我们一方面要喜爱公义，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必须恨恶罪恶。这恨恶就是仇恨，要有仇恨。那么反过来，撒旦有他的仇恨，他的仇恨表现在哪一方面呢？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了，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这又一个仇恨，看见吧，正好是对立的。 啊，圣灵的仇恨是仇恨罪恶，那么撒旦所给我们啊肉体里面这个啊罪恶的这个啊因，
就是体贴肉体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注意啊，这个与上帝为仇表现在什么地方？不服上帝的律法，看见吗？那么我也常也感到很稀奇啊，一些自称爱主的人，他们信主多年，他们口口声声赞美主、感谢主，唱赞美诗啊，祷告很动听，可是呢，你给他讲上帝的律法，他皱眉头，不要听，不服。这是什么？与上帝为仇啊，奇怪吧？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圣经说是这个，都是口头一套，你心里不服，很危险呐、啊。信耶稣多年的人有这样的事啊，所以我们要检查自己，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心里头服不服上帝的律法？我们这个仇恨是针对谁？是针对撒旦呢？针对罪恶呢？还是针对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第八章，就是这个罗马第八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呢，上帝这个对策，也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怎么一回事。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上帝的律法啊，第七章一个告诉我们第七章请看啊，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律法是怎么样啊？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呢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呢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所以这第三节，八章第三节讲的就这意思，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什么不能行啊？这个律法不能够救我们，只能定我们的罪，是吧？那么就耶稣就必须来，上帝呢，注意啊，就差遣自己的儿子。这个自己很有意思啊，自己的儿子，这个表明耶稣跟天父的关系特别的亲切。我们常常感到奇怪啊，怎么说是自己的儿子？难道还有别人的儿子吗？是吧？还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有别人的儿子，而是这个自己啊，就说明什么呢？耶稣啊，是完全代表天父，就这意思，代表了天父。那这个自己就是这个意思，成为最深的形象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么这两句话啊，我也给大家多谈一谈，讨论讨论啊。做了赎罪祭这一句话不成问题啊，在以赛亚53章里面很多地方就说耶稣基督是替我们死的，他是我们的赎罪祭啊。以赛亚53章里有这个话。这里呢，这个赎罪祭呢，你看边上提到利未记7章啊，有一段关于赎罪祭啊。现在呢，各位啊，如果学过一点英语的啊，你们弄一本英文圣经，你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英文。这里英文呢跟原文呢是很相近的，就是什么呢？就两个字，就是为了罪，就是这个字，为了罪。 他翻成赎罪记呢也不错啊，是对的，可是原文就是这么两个字啊，为了罪，英文是 for sin。 那么什么意思呢？为了罪呢，就是为了对付这罪的问题，就是罪来了你怎么办，就是这意思。好，上帝说有办法，我叫我的独生子，我自己的儿子去成为肉身啊，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除了做赎罪祭以外啊，他就是要彻底解决罪的问题。那么下面就说什么呢？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定谁的罪案呢？那么这里呢这个英文呢这个定了罪案呢，就是定了罪的罪。什么意思？这定了罪的罪呢？现在啊有这么个问题出来啊，撒旦呢、啊、他就指着亚当夏娃，他可以控告上帝，他说上帝啊，你定的律法守不得，守不好，你看你造的人犯罪了。换句话说，律法是不能守的，罪是免不了的，你怎么办啊？这个就是撒旦的挑战呢、啊、他在约伯记你看的也是这个话呀 上帝说你注意我地上有个约伯吗啊，这个撒旦怎么说？撒旦说啊，约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他是出于私心，还是贪财，懂吗？他而且你呀、啊、上帝啊，你也是本着这个我的原则办事的呀，我就是这样子买弄人的呀，收买人心的呀，你不一样吗？你比我好多少？换句话说，私心啊谁都有，上帝是爱这句话不存在，否定他，上帝不是爱，上帝光神，他是爱自己，他私心。你看他对夏娃说，上帝哪是爱你呀、啊、他不让你吃这个就怕你们像他一样，不是这句话吗？啊，所以啊这个撒旦很恶毒啊，他这个放的毒啊叫全宇宙都听到了。好，
宇宙都听到了。好，你看注意啊，这句话就是对付这个问题来的，定了罪的罪，在耶稣身上啊证明撒旦的话都是不能成立的。撒旦说人必须是犯罪的，免不了犯罪的，耶稣基督来了证明这句话是错的，耶稣不犯罪，他取了人的身体啊取了最深的形状啊，就是跟我们人的这个肉体是一样的，道成肉身。这个肉身呢、啊、不是一个圣洁的肉身，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已经堕落过的软弱的肉身。耶稣取了这个肉身啊，你说一定要犯罪吗？我做给你们看啊，我靠祷告读经不是靠我做上帝的儿子啊，我是就是像你们人能够做的，就是祷告读经，用圣经的话来对付魔鬼，能够得胜。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吧？我已经得胜了。所以呢就证明什么？罪是罪，定了罪的罪。你看这个罗马这个第八章啊， 第三节是这么样子说的啊，做了赎罪祭，这个英文是 for sin， 为罪，为了罪的问题，耶稣来到世上，取了这个罪身的形状。下面就是呢 condemn sin in the flesh， 在他肉体里头定了罪的案子，就是说否定了罪，意思这罪不能存在，不是撒旦所说的非犯罪不可，律法守不好，否定这句话。那么有人说了，那么还是耶稣啊，耶稣到底是上帝儿子，童女生的，他不犯罪啊，是对啊，可以啊，我们不像他呀，啊，有这个说法。下面就答复这个问题，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注意啊，律法的义是上帝的诫命，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看见吧，有圣灵，圣灵什么给你的仇恨，叫你重生，这种仇恨，这种重生呢，是实质上是什么东西啊，是这股力量是什么东西啊，是哪里来的 啊我们请看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注意啊，他给我们呢，这个是武装啊，啊，这是应许，是上帝的话里面的应许，都是圣灵的宝剑呐、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呵，这很了不起啊，啊，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呐、啊，其实这个字啊，你把它说得更重一点，就是什么？与上帝的神性有份。这个圣灵来到你心中啊，圣灵是不是上帝啊？圣灵是上帝，上帝到你心中来了，你就有神性了。这个意思啊，通过他的应许啊。宝贵的应许，你存在心里以后，这个圣灵就来叫你呀，与上帝的神性有份。那别人说，哎呀，耶稣是童女生的啊，上帝的儿子，耶稣怎么说？你也可以做上帝的儿子，你也可以得到神性，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权利。耶稣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神性给我们啊！你们不要说我得胜是靠我的神性啊，你们得胜也要靠神性，我给你的神性就是圣灵给你的这个仇恨。所以啊，我们特别是在守律法上守诫命上，不应该啊有那种啊，错误的想法，反正守不好的，这个是撒旦给我们的啊一种谬论，我们要否定它。圣经不是说吗？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有这句话吧？啊，约翰一书五章啊，诫命不是难守的，撒旦呢就偏偏叫你难守。我们有一个弟兄在安徽，他开始守安息日了。哦，他说马上怎么样，撒旦叫他家里不太平，他养的猪就病了死了啊，一会儿家里又生病了什么什么。所以有人说生信耶稣病都好了，这个是一种现象。还有呢，约伯这种现象是不是啊，约伯信上帝，但是撒旦叫他不太平，也有这样的事，是吧？那么我们呢就不能思想太简单了，是吧？ 就信上帝一定太平无事了，这个错误了，是吧？这个这是斗争啊，撒旦要想种种方法来破坏你，叫你不能守上帝的诫命，感到难守。我们怎么，我们就应该就还是拿上帝的话，耶稣受试探就是那样，经上记着说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只要我有决心我就能把它守好，就这个意思。过去我们有一个姐妹在无锡啊，这是真实，我听他们的认识他的人告诉我的，他们分田到户的时候地不够分，有的就要搞副业，他们大家抽签啊，谁抽到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姐妹抽签呢要养蚕，哎呀她就急了，她说养蚕我安息日不好守啊。那么别人说，那你求主帮助你吧。好，她就接下来了，接受了嘛，一开始养蚕，上面发下来那这一张一张的蚕子啊，她就开始养。那她下这么一个决心，她说无论如何上帝的圣日我还是要守的，她丈夫不准她啊，打她，她还是要守。到了安息日，她就把那